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宣告胜利，将授予川普总统荣誉勋章。
中共大规模抓捕锡安教会基督徒卢比奥谴责。
中国企业家正在神秘消失，平均每周一人被抓。
波兰打算提高外国人获得公民身份门槛，维护国家利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周一表示，他将把以色列最高平民荣誉勋章颁给川普总统，以表彰川普在促成加沙人质获释和协助结束战争方面扮演的角色。以色列总统荣誉勋章主要授予对以色列国家或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表示，川普总统计划亲自前往迎接从哈马斯手中获释的以色列人质。与此同时，以色列周日宣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总理内塔尼亚胡引用圣经经文说：“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天，流泪和欢庆的一夜。”因为明天我们的孩子将回到我们国境，我们一起达成巨大胜利，令全世界为之一惊的胜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预期全部20名幸存人质将在周一早上一同获释。上周六，超过1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等待人质获释。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川普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到场发表了讲话。威特科夫说：“我梦想这个夜晚很久了，这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伊万卡在讲话中代表他的父亲说：“总统希望我与你们分享，他看到了你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他永远永远与你们站在一起。”
北京的锡安教会10月11号发出一份公开声明说，从9号起，中共政府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同时大规模抓捕锡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信众。截止到目前，已有30多位教牧领袖和信徒被中共拘押、失联，聚会场所被查封，财物被抄没收，部分同工家属也遭受威胁和骚扰。据悉，这是自从2018年成都129秋雨教会事件之后，中共政府发起的最大规模、最为严重的对基督教徒的逮捕。锡安教会2007年成立，不属于中共官方的三自教会体系。根据教会的公开声明，所有被拘捕的锡安教会牧者和信徒都是无辜的基督徒，他们唯一的罪名只是和平地敬拜上帝，忠实地传讲圣经真理，牧养群羊，关怀邻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对此发表声明说，此举是对基督徒的敌意，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释放被拘留的教会领袖，允许包括家庭教会成员在内的所有有信仰的人，不必担心因为从事宗教活动而遭受报复。
英国《经济学人》披露，中国的企业家正以惊人的速度神秘消失，几乎每周就有一人被抓。比如浙江真雷科技董事长郁发新，9月21日突然被中共反腐机构以滞留方式带走。根据统计，今年光是到9月底就有39起上市公司高层被抓的案例，相当于1周1起，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记录。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多数被抓对象都在非上市公司，公司通常不会通报他们消失的原因。据中共官方资料，去年包括官员和商人在内的被滞留人数总数飙升至50%，达到约3.8万人。而所谓滞留是中共中纪委的秘密单独监禁手段，不需要法律程序，被抓的人无法请律师，甚至不是党员也能被关。像是家居巨头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曾登上胡润全球富豪榜，4月被抓后，传出遭折磨到快死，回家几天后就传出坠楼身亡的消息。前深圳企业家王应国直言， 中共现在经济下行，各级政府缺钱，就转向抢民企，民企主若不接受，就可能被杀。他说，中共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抢劫老百姓，把人民当韭菜。美国学者黄大卫也分析，中共借反腐抓人、没收资产，实际是在清算民间资本，把企业控制权交回政府。长远来看，这不止伤害经济，还让中国社会信任瓦解，国际信用崩跌，连中共政权本身都不稳了。尽管北京高喊要支持民企、改善环境，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承诺只是钓鱼用的假象。
波兰内政部提出新法案，计划收紧外国人取得波兰公民身份的条件。新法案规定，外国人必须在波兰居住至少8年，其中3年临时居留，5年永久居留，而且必须通过社会融入考试和签署效忠宣言，承诺维护波兰宪法和国家利益。波兰在过去10年经历历史性移民潮，2017年到2022年间，波兰连续6年颁发给非欧盟公民的首次居留许可数量居欧盟之首。2023年，获得波兰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比10年前增加4倍。然而，这一现象引发部分社会群体反弹。去年出现多场反移民示威，也促使总理图斯克领导的政府推出更严格的移民政策。随着社会氛围转趋保守，总统纳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以波兰优先的移民主张成功当选。内政部副部长罗古斯卡补充说，授予公民身份的过程应当确保新公民真正尊重波兰文化、传统和法律，并忠于国家。纳夫罗茨基一周前向议会提交自己的版本，主张把入籍居留年限延长到10年，并以优先保障波兰人利益为核心理念。波兰内政部说，将于10月27号举办公开辩论，邀请纳夫罗茨基总统共同讨论2项法案，以期在不政治化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启程访问中东，将在埃及主持和平峰会，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战近日急剧升级，中共上周突然扩大对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川普总统隔天则已对中国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关键软件实施出口控制进行了回应。副总统万斯周日进一步表示，川普总统手上有更多的筹码应对，希望中方选择理性道路。请听报道。
近日，美中紧张关系再次升温。周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的采访中说，这将会是一场微妙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如何回应。万斯说，如果中方愿意采取理性的态度，那么美国也会这样做。如果中国以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回应，我可以保证，美国总统手上的牌要比他们多得多。川普尚未排除美中谈判的可能性，他在10月10号宣布，对华产品加征100%的关税将从11月1号起生效，对关键软件的出口管制也将在11月1号生效。川普还暗示，可能暂停飞机零件的对华出口。他解释说，选择11月1号作为生效期，是为了看看从现在开始到生效前将会发生什么。万斯在采访中暗示，中共需要紧急撤回稀土出口限制。万斯说，我们有很多筹码，我希望，而且我知道总统也希望，我们不必动用这些筹码。10月9号，中共商务部突然宣布大幅扩大稀土出口管制，并对使用中国稀土的外国生产商实施严格审查，甚至要求含有超过 0.1% 中国来源稀土的产品，或使用中国提取、精炼、磁铁制造或回收技术生产的产品，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出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没人会容忍中方的这种行为。川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出资 Social 上暗示，美国不想伤害中国，但如果中共党魁不撤回稀土出口限制令，贸易战将会让中国经济变得萧条。他表示， 习近平不想要他的国家陷入经济萧条，我也不想。美国想要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中国。川普和万斯的言论表明，美国希望继续向北京施压，迫使其改变最近的贸易措施。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持续几个世纪冲突的中东地区终于有望迎来和平。川普总统周一启程访问前宣告，加沙战争结束了。川普首先将到访以色列，并对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随后将前往埃及主持和平峰会。世界多国领袖也将齐聚埃及参与峰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将展开中东和平之旅。当地时间周一上午11点，川普将应邀前往以色列立法机构肯奈塞特发表演说，随后他将于下午前往埃及参加和平协议签署仪式。之后，川普将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和平峰会，并讨论加沙地带及中东更广泛地区的和平问题。随行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和多位白宫官员。上周三，川普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释放剩余的以色列人质和停止加沙战争达成协议。在川普的斡旋下，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已开始实施第一阶段协议，该协议目的在永久结束加沙战争。除了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等国也积极参与了调解工作，推动以哈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川普还敦促以色列把握时机，争取在这个动荡的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万斯周日接受 NBC 节目与媒体见面的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打破常规，没有沿用过去三四十年屡屡失败的旧外交方式，而是授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极大的权力，成功推动实现加沙地区和平。上周六，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访问加沙，并监督加沙地区停火协议生效后协调中心的实施情况。与此同时，以色列医院准备好迎接获释人质，数百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庆祝人质即将获释的消息。另一边，在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城撤离数小时后，数万名巴勒斯坦人已经跋涉返回。在两年的战争后，归来的人们甚至在加沙街头跳舞，庆祝战争结束的希望。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政府关门期间，川普总统指示战争部为军人按时发薪，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爆发边境冲突，酿重大伤亡。
卫星披露中共军舰罕见集结，媒体指出疑似高度战备。
强风暴袭击美东，纽约和新泽西州进入紧急状态。
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商讨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具体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六深夜，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与巴基斯坦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塔利班宣称击毙58名巴基斯坦士兵，巴方则指控塔利班挑衅，还称击毙了超过200名塔利班。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随后介入调停，目前局势暂缓。塔利班周六深夜对巴基斯坦边境哨所展开报复性攻击，声称是回应巴基斯坦日前轰炸喀布尔与东部市集，目前已攻占超过20个巴军哨所，击毙58名士兵，击伤30人。巴基斯坦则指控阿富汗挑衅在先，并称巴方击毙了超过200名塔利班及其附属武装分子，巴方则损失23名士兵。 托克汉与查曼两大边境口岸周日关闭，贸易受阻。在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介入调停后，塔利班外交部周日表示，愿与巴基斯坦建立良好关系。印度周五宣布重启驻阿富汗大使馆，象征支持塔利班政权。巴基斯坦曾空袭阿富汗境内位于偏远山区的激进分子藏身处，双方也在边境地区爆发零星冲突。
据美国《新闻周刊》近日报道，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多艘两栖登陆舰罕见地集结在上海长江口外海，疑似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这些军舰可能成为跨海攻台的核心军力。欧洲太空总署10月6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三种中共海军主力两栖舰艇出现在上海长江入海口一带。开源防卫分析师安德森指出，画面中可见一艘预召级登陆舰，能搭载登陆艇、装甲车和几百名士兵，属于中共军队两栖作战的中坚战力。同一地点还停泊着两艘玉坤级两栖攻击舰，这款军舰被称为中国版的小型航母，可搭载28架直升机、60辆装甲战斗车以及大约800名海军陆战队员。中共唯一一艘玉兰级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也出现在同一区域。安德森说，这些大型舰艇同时现身上海，代表舰队保持高度运作准备，这样的集结规模在和平时期相当罕见。不过报道也指出，这并不代表中共已经决定行动，这或许是中共为了台海作战模拟进行整体验证的一环。今年8月，川普总统曾经对福克斯新闻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告诉他，只要他还在任，就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外界也质疑中共军队的实际战力，目前中共外交部没有对军舰集结作出回应。
一场风暴周日席卷了美国东海岸，冲毁道路并导致航空旅行延误。东北部人口稠密地区遭遇了暴雨、狂风与沿海洪水，新泽西州和纽约州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北美大陆另一端的阿拉斯加西部，台风哈龙带来的强风和灾难性洪水重创沿海社区，甚至将整栋房屋冲走。新泽西州自上周六晚上起就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并预计持续至周一，授权在必要时启动州紧急服务人员。纽约州州长霍楚周日晚上也因风暴增强而宣布该州南部的8个县进入紧急状态，他敦促民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并避免出行。在阿拉斯加，当局已将救援船只和飞机派往基普努克和科威吉林戈克等小村庄。据阿拉斯加国土安全与紧急管理部门发言人齐德克表示，可能有多达20人下落不明。其他地区从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一路往北至新英格兰地区都降下了暴雨。从华盛顿特区到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很多机场都宣布部分航班延误和取消，预计这场风暴将于周一晚上离开美国东海岸地区。
川普总统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通话，讨论有关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具体协议。泽连斯基11号晚上在 X 平台上说，他和川普总统的通话顺利且成效显著，并提到，如果川普能够促成中东和平，也有望制止俄乌战争。同时，他已经向川普通报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川普最近一个月批准了任内首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方案，并通过北约资助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落实。川普还示意可能向基辅提供远程战斧导弹，并说乌克兰有能力收复所有被俄国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宣布与川普通话的前一天，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出动超过450架无人机和30枚导弹，造成至少20人受伤，部分地区停电。俄军近期已经破坏乌克兰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乌克兰能源部长赫林楚克说，基辅今年冬天必须把天然气进口量提高3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政府关门期间，川普总统指示战争部为军人按时发薪。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自2023年以来， AI 在工作中的应用量翻倍，完全导入 AI 流程的公司也几乎倍增。不过 BetterUp Labs 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的研究显示，多数公司至今仍然没有看到可衡量的投资回报， AI 产生的内容充斥着所谓的工作垃圾。研究显示，大约 41% 的员工曾经遇到过这些工作垃圾，这些内容看似表面精美，结构完整，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把工作负担转移到接收者身上，迫使同事重新处理内容，反而制造更多工作，导致生产力下降，团队信任度受损，协作效率降低。根据调查，员工平均每次处理工作垃圾需要耗时近2个小时，换算每个月大约损失$186的生产力，对拥有10,000名员工的公司而言，相当于每年损失超过$9,000,000。更严重的是，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发送工作垃圾的同事被视为能力下降或不可靠。一位金融人士形容，这样的 AI 应用正在助长精神懒惰的文化。 AI 使用成效和员工心态密切相关，研究团队把员工分为飞行员和乘客两类，其中飞行员使用 AI 的频率高出乘客 75%， 而且更经常把 AI 作为创造和改进的工具，而非取巧的捷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调查也发现，95%的企业没有获得实质回报。
苹果预计本周透过新闻稿发布多款新品，主角包括新一代的 iPad Pro、 Vision Pro 与入门款14寸的 MacBook Pro， 三者可搭载最新 M5 晶片。彭博记者古尔曼指出，苹果不会举办发布会，将以官网公告于 YouTube 短片形式发布。新款 iPad Pro 外观变化不大，移除背面 iPad Pro 字样，搭载 M5 晶片与 12GB 记忆体，效能比前代显著提升。 Vision Pro 更新则包含新头戴设计与太空黑配色，但无支援 Wi-Fi 6E 或 Wi-Fi 7。 14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也升级为 M5 晶片，其他规格维持不变。未来苹果还将推出新款 Apple TV、 HomePod Mini 和 AirTag、 iPad Air、 MacBook Air 等，预计明年上半年亮相。高阶 MacBook Pro 与新一代 iPhone 17e 也在开发中。
谷歌10月9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100多家装载了甲骨文 E-Business Suite 应用的企业可能已经遭到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黑客窃取了大量客户资料，据说黑客组织 CLUB 是这次入侵事件的主谋，曾经多次对第三方软件或服务提供商发动大规模攻击。谷歌分析师拉森在回复路透社的声明中说，我们目前已经确认了几10个受害者，但预期实际数量更多。根据 CLUB 以往攻击规模来看，受害者可能超过100家。谷歌表示，黑客这次锁定的甲骨文套装软件被企业客户用来管理客户关系、供应商、生产、物流和其他业务流程，攻击行动可能3个月前就已经展开。这样的攻击规模显示，黑客在攻击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甲骨文公司说，已经得知有用户收到黑客的敲诈信。初步调查认为，攻击者可能利用7月份披露并已经修补的一批漏洞，之后又改口说是新披露的漏洞 CVE-2025-61882 可能遭到滥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2周，川普总统上周6下令战争部动用可用资金 确保军人在周三能按时领薪，以维持部队的运作。与此同时，军人家庭担心无法准时领到工资，纷纷涌向食品银行领取免费食物。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上周六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动用一切可用的资金，为军人在10月15号按时发放薪水。总统表示，行政机构已经确定了资金来源，并允许战争部使用这些资金支付部队员工的薪水。在国会两党迟迟不能推进政府拨款法案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关门已经进入了第二周。在政府关门期间，政府部门继续开展必要的工作，但非必要工作将暂停，工资将停止发放，许多工作人员将被迫暂时休假，直到国会通过新的拨款。现役军人在政府关门期间需要继续工作，但无法按时领取薪水。德州当地媒体报道说，上周四是当地军队食物银行哈克尔高地食品储藏室每周开门的日子。从清晨开始，就有数百名军人和军人家属在外排起了长队，因为他们担心一些联邦雇员可能无法在15号收到工资，希望提前领取免费食物。随着政府停摆，贝尔县的军人家庭越来越依赖食品银行。哈克尔高地食品储藏室的首席品牌发展官奥坎布称，政府停摆九天，在当地寻求援助的军人家庭数量增加了 34%。在政府关门第二周以来，战争部使用机构结转资金为 18.3 万名员工支付薪水，但不清楚这些资金何时会枯竭。和其他机构一样，如果这些资金到期，战争部可能需要让部分员工休假。总统上周六发帖说，我不会允许民主党人用危险的政府关门来挟持我们的军队和整个国家的安全。他说，极左翼民主党人应该让政府重新开放，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努力解决医疗保健问题以及他们想要摧毁的许多其他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在 FM96.1 的广播时段，从原本的每天6小时扩展到13个小时。无论您是在上班、通勤，或者是在家里休息，从早到晚，新闻、健康、文化、教育节目，希望之声一路陪伴您。
自2003年由义工创立以来，22年来，希望之声始终是湾区最真实、最贴近社区的华语广播。疫情中，我们陪您；政策变化时，我们为您解读；在文化与生活里，我们与您同行。现在，我们需要社区的力量。
为了让 FM96.1 的扩播计划顺利进行，希望之声需要10万美元的支持。这不只是一次募款，更是一次守护华人声音的行动。不论金额大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湾区华人社区的投资，让我们一起把希望之声，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得更远，更有力量。
捐款热线415-990-1517，也可以用 Zelle 转账到同一号码415-990-1517。希望之声，让真实与希望每一天都在您身边。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